看到《路加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第38节。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我们圣经暂时就读到这里。我们知道圣经，我们的主提到玛利亚的时候，他对他有两个很重要的评语。第一个评语呢，就是玛利亚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那我们读这段圣经，我们就晓得，在玛利亚的旁边还有一位她的姐姐，叫做马大，他们同样的接待我们的主，进到他们的家里。结果呢，马大是希望给我们的主一个标高标准的侍奉，他希望把最好的做在主的身上。那因着标准高了，事情就多了，所以呢，他就伺候的是事情多了，结果就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那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许多时候，我们把基督徒就，我们以为做基督徒就有许多的事，就像马大一样，因为有许多的事，所以呢，我们就思虑烦扰。那其实做基础呢，只有一件事，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其他可以少，可以有，也可以没有，但有一件事是不能没有的。那么这件事是玛利亚做的，所以下面说，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所以我们知道，玛利亚因为坐在主的脚前，她就得了一个福分，圣经说是上好的，不是次好的。伺候主、侍奉主，为主的事忙乱，为主的事在那里忙碌，这都是好的，这都是福分。但是呢，玛利亚却拣选了上好的福分，所以讲的福分有上好的，有次好的。那么主对于玛利亚的评语就是，当他坐在主的脚前，他明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在耶稣的脚前坐着听他的道，就是这么一件事。我们的主说他所得着的、所拣选的、选择的，乃是那上好的福分。那不光是福分，而且这个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这就告诉我们说，有的福分能够夺去，有的福分好像昙花一现一样，没有多久好像就不见了。但有一个福分一直跟随着我们的，那个就是上好的福分，那就是玛利亚所得着上好的福分。所以我相信，今天如果我们在主面前有一个愿望的话，我们当然在玛利亚跟马大中间，我们当然选择做玛利亚，就是我们做了马大，我们外面是马大，我们里面必须是玛利亚。所以这里有一个基本的关我们要过，有一个基本的功课我们要学，就是怎样坐在主的脚前。所以我们要坐在主的脚前，是选择那上好的福分，而且这个福分是没有人是不能够夺去的。这是玛利亚因为坐在主的脚前听主的道，主告诉马大说，主也告诉全世界说，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所以巴不得我们也选择玛利亚所选择。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你记得吗？我们的玛利亚在主面前把 极贵重的真拿达香膏，本来装在玉瓶里面，把它打碎了，然后呢，就好像一下子就浇在我们主的身上。那么本来对于妇女来讲，是一滴一滴来使用的。那个真拿达香膏，那一瓶的真拿达香膏，需要玛利亚工作300天才能够得着这么一瓶。但是为了主的缘故，没有一条，没有一个代价是太难，没有一个代价是太高的，没有一条路是艰难的。所以看见吗？虽然有人说何必这么枉费呢？说这话的人是犹大，说这话的人觉得今天不要说是把香膏膏在主身上是枉费，在他的眼里面，你就把水倒在主的身上也是枉费。所以当着许多人说是浪费、浪费、浪费的时候，你看我们的主起来说一句话，他说这是一件美事。无论福音传到什么地方，都要传讲这件事。福音的范围有多广，这件事就应该让全世界知道有多远、多广。这件什么事？这件事就是在主脚前的奉献。所以你看见吗？今天主在地上，如果有一个人跟随主，能够主不只称赞他一次，称赞他两次。一次说他所得拣选的选择的是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因为他坐在主的脚前听主的道。那么为什么主称赞说这是一件美事？今天每次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能只传完福音就完了，我们还要传那件美事。那件美事是什么？那件美事叫劝人，你既然蒙恩得救了，也许你就像那个玛利亚，也许你在主面前哭泣，也许你在那里懊悔，当你想到你欠主50两银子，当你觉得欠主何等的亏欠，你想起自己的罪，你充满了懊悔，眼泪不禁地从眼中夺眶而出。在这个时候，那弟兄姊妹不错，你看见吗？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蒙恩得救了，那么这是福音，对不对？这个福音乃是多得恩免的福音。但只要你听见这个福音，只要福音传得有多远，你告诉人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应该要悔改，我们应该回转到主的脚前。眼泪不能拯救我们，但是我们眼泪能表现出什么呢？就是我们承认我们是个罪人，我们承认我们是多得恩免的，我们也承认我们是接受爱的那个器皿。所以如果我们从这里入门的话，那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有一个生活一直跟随着我们的，脚前的眼泪所带进来的那是脚前的奉献。有的人只会哭不会奉献，但是每一个哭的背后有一个结果，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个结果就是奉献。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传主的福音的时候，我们不光要告诉我们说主何等的爱我们，但是我们要告诉人说主不只爱我们，而且你当你真的在主脚前的时候，你很自然的，你愿意把真拿达的香膏打碎，你愿意坐在主的身上。结果主说这是一件美事。所以我们这个周末从昨天开始，还有今天一天，还有明天，从下午到晚上，所以大概呢，我们用这一段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圣经中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叫做在主脚前。那么我们这个题目，我们就的确需要很长的时间来交通的。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我们要看基督有一个生活叫做在主脚前的生活。那么在教会历史里面，的确有一般人，他们真是在主的脚前，他们有丰富的经历，他们就把他们经历写成报告，然后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样的能够进到与神完美的交通里面。那这许多路，这许多办法，这许多的这许多的报告，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但是因为经过了教会多年的历史，教会的历史是一部很复杂的历史，所以很自然的背后有太多世界的影响。我们以为世界是世界，我们不知道宗教的世界也是世界。不管你从哪方面，你看见说神的儿女，他的经历多多少少受了世界的影响。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这些爱主的人，他们把金子给我，有的时候他们也把沙子给我。那么今天我们怎么做过滤的工作呢？我们不能因为有沙子 我们连金子也不要了，我们也不能因为要金子结果连沙子也融也包容了，不可以的。所以我们要看到底今天如果我们活在主面前，前面有2000多年的历史，有这么多人爱主人从里面经过，他们到底留给我们的功课是什么，我们能从他们身上所得到的教训是什么。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次所希望能够和弟兄姊妹交通的。那所幸的，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说保罗是一个在主脚前的人，约翰也是，然后我们根据他们的经历，当然我们要从保罗所写的书信还有使徒行传，我们要再加上约翰的福音还有书信还有他的启示录，我们从里面我们要来看约翰是怎样的坐在主的脚前。那么他们的经历应该是典型的，他们的经历当然都是金子的，很清楚的。所以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能知道说，当我们用神的话来过滤先人所走过的这个路，我们就会走在平安而稳妥的道路上。我们不只能够与主有交通，而且我们能健康的活在神的面前。所以大体上来说，这就是我们这一次追求的目的。那么昨天晚上因为是台风天，我们知道有的人来了，有的人没有来，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昨天用一个晚上的时间，我们就把新约里面关于在主脚前这件事，我们和弟兄姊妹大概交通过了。那么然后我们怕弟兄姊妹记不住，所以呢，我们就把昨天晚上所讲的我们把它印成讲义。所以大家如果今天看你们手里所拿第三页跟第四页，昨天晚上给大家的讲义呢是第一页跟第二页有彩色的，那今天呢只是黑白的。那么今天这个讲义呢，其实就是昨天晚上我们讲了一个晚上所讲的，所以如果昨天晚上你睡着了不要紧，你起码呢可以把这些圣经可以再读一下。那么我盼望把这个讲义给弟兄姊妹只是抛砖引玉，是让弟兄姊妹回去能把那段圣经好好读过。那如果大家如果有愿意的话，把昨天晚上的录音带或者录影都可以，如果大家有办法能得到的话，把它再复习一遍，我想对大家应该是有不少的帮助，这个可以说是我们的根基。所以当你看到这个讲义的时候，我们很自然，你看它是分作五大部分的。那么第一大部分就是悔改与认罪，那么特别讲到脚前的认罪，那么这个很明显是谁的故事呢？是这个路加福音第七章，那个是女人又是罪人的故事。好，我想我们不去说它，我们去点一下就是了，这是我们昨天晚提到的。那么在脚前最基本的生活就是祷告的生活，所以等到第二大项的时候讲了祈求与满足。所以呢，很自然的你看到在脚前的祈求，你看见耶鲁在管会堂的来到主耶稣面前，他就伏伏在他脚前再三的请求他。所以你看这里有一个人在主的脚前再三的求主医治他女儿的病，所以果然他的女儿从死里复活。然后你还记得迦南的妇人怎样的来到主的脚前，他是伏伏在他的脚前，结果我们的主好像似乎在字里行间好像觉得好像是拒绝迦南妇人，其实不是，我们的主就用话来激发他里面的信心，结果最后你看见他的确显出他是个很有信心的人。所以一个在主前祈求的人不光祈求，他一面祈求一面与主有对话，就在与主有对话里面，他里面的信心就被激发起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脚前的生活不只是祷告，祷告有一些很多的副产品，而这些副产品里面有一个就是叫我们的信心再次被激发起来。所以你看这是脚前的故事。那么讲到脚前的满足的时候，你看见吗？这个许多人到主那里就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和好些有病的人，结果圣经说都放在他的脚前。主有没有遗弃他们？没有，主都治好了他们。所以你看你们带着疲倦来的，带着伤心来的，带着破碎来的，但是结果呢，他们都得着了满足。 瞎眼的能够看见，瘸子的能够行走，哑巴的能说出话来。这些故事都是发生在脚前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在脚前蒙恩的，我们是脚前得着医治的，我们怎么能不继续在主的脚前呢？然后你看见吗？就等到路加福音第八章给我们看见，那里有一个被鬼附的人，他结果那个他被鬼附到一个情况，用自残，用石头来砍自己。那么他所要容忍被鬼附的力量是2000头猪不能忍受的力量。那个鬼后来进到猪群里面去，结果2000头猪就受不了了，他们都塞牙底下，就一同就掉到湖里面去。所以这样的一个人主救了他，然后全城都轰动要来看到底怎么一回事。结果圣经说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的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这不是我们的经历吗？我们所得的释放是何等的释放，本来什么样的人全世界都知道，结果有一天你看见吗，这个被鬼附的人他得着何等的满足。那不止如此，你还记得那个血漏的妇人，他摸了主耶稣的衣裳，结果没有想到主耶稣知道了，他知道隐藏不住，所以他就伏伏在耶稣的脚前。其实为什么要伏伏呢？其实当着主耶稣的面就可以讲，就可以把他摸他的原委还有怎样立刻好了，就当众说出来就好了。不，你看见吗？一个人真的被主医治好了以后，他是伏伏在主的脚前，然后呢，你看见说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好了，一面是对主说，一面是对全世界说。所以你看见许多时候我们只会传福音，我们只会对人说，我们不会在对人说的同时对主说。一个福音，怎么样的福音是最有能力的呢？就是当你说的时候，表面上你对许多人说，表面上你是做见证，告诉人说我们怎样摸主的原因，还有我们怎么立刻好了，这是我们的见证。但是不要忘记这里有一个例子，就是脚前的满足。好，所以这个讲的祈求与满足，这个很清楚圣经告诉我们的。那么在主脚前的生活是个什么样的生活呢？一面是敬拜，一面是倾吐，一面又是感谢。所以你看这个是敬拜与感谢。那么今天如果你在主面前光是敬拜，光是倾吐，光是感谢吗？所以许多时候奥秘派弟兄姊妹给我们的感觉，好像与主亲近的生活就是与主亲近如此而已，有敬拜，有感谢，有倾吐，其实不止那么多。你看见吗？在你再翻过来，你就看见还有启示与侍奉。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能够自私，今天不能一个人呢不通，越与主交通，这个人越离群；越与主交通，这个人越古怪，这是不可以的。所以你看见，如果一个真的在主面前多有敬拜、多有倾吐，还有呢多有感谢的人，你看见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他一定在主的脚前得到启示的。就是说，你不只在主面前祷告，不只在主面前倾吐，现在主也愿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所以你看见，因为玛利亚坐着听主耶稣的道，所以他就能抓住机会。当所有其他的妇人要告我们的主都来不及，因为主已经复活了，那谁知道在主复活以前，那么谁知道我们的主就不久人世了呢？就是玛利亚，因着他坐在主的脚前，然后主就告诉他，主就启示他，所以他知道在主还没有离开世界以前，虽然他有许多穷人的同在，他知道没有多久会失去主的同在，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把膏油膏在主的身上。所以连我们的奉献都要抓住机会，许多时候太晚太晚了，等到有的人真的要奉献的时候，你看见已经晚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说奉献是一件美事，但连奉献都需要及时奉献。你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你是不知道的，但主会告诉你，你如果真的在主的脚前，你就要得着启示。这是一面。另一面，大家还记得复活，主耶稣复活那天晚上，主怎样把他的手和脚 只是给门徒们看。他说，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主的手跟脚只是他的一部分，怎么等于他的全部呢？不一样，弟兄姊妹，主的手跟主的脚不等，主的手主的脚就等于他的全部。为什么？因为主的手是带着钉痕，主的脚是带着钉痕。你只要看见钉痕的手，看见钉痕的脚，你就看见了钉十字架的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我们说要坐在主的脚前？坐在主的脚前有一个看见是你不可能看不见的，只要在主的脚前，你一定看见他脚上的钉痕。你只要看见他脚上的钉痕，你不能不愿意做爱的俘虏。那个十字架爱征服了你和我，你看见吗？主怎样？所以这就是多少年前宋尚杰博士在美国，他拿了化学博士，然后最后他觉得他应该回到自己的国家，就在太平洋的，他就把他整个博士论文就丢在太平洋里面。为什么？因为他那个钉十字架的主感动他，所以为着他所看见的那一双的脚，那一双的手，他愿意到处的为主传福音。所以神就用了像宋尚杰博士这样的人。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今天只要在主的脚前，你不可能不得到启示；在主的脚前，你不可能不被主的爱感动。问题是，我们是常常活在人面前呢，还是常常活在神面前？常常活在人面前，你要的一定是掌声，你的发型、你的谈吐都是要人的掌声的，你要世界来欢迎你。但是有我们多少人，有多少位，我们今天能够进到幔内，我们能来到主的脚前，你只要匍匐在主的脚前，你说我只是来祈求的，你眼睛不能张开，你一张开你就看见那一双钉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脚。弟兄姊妹，我再说，没有一个人来到主的脚前不被主的爱征服的。所以这什么呢？这当然接下面的就是脚前的奉献。所以你看见真玉瓶就碎了，没有一个人不保爱自己的玉瓶，玉瓶就指着我们这个外面的人。但是现在我们宁可玉瓶被打碎了，然后让我们自己浪费在主的身上。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奉献。然后呢，不只是奉献，奉献有一个结果，那个结果什么？就是脚前的侍奉。脚前怎么是这个？只有路加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在马太、马可、约翰、路加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约翰就是给主提鞋带都不配，只提一提就完了，没有讲在脚前。但是呢，很清，当然，但是很清楚的，这个使徒行传特别说，他说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的。那我解他脚上的鞋带，表示我一定在他的脚前。那么弟兄们，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怎么样能够侍奉我们的主？我们怎么样能报答我们的主？今天他的鞋带松了，今天我们把他解带解一解他的鞋带，也许现在呢他可以舒服一点，也许现在呢因为一天走路，结果被鞋带绑住了，但是现在呢你只要解一解，我们的主就舒服了。所以什么叫做侍奉？侍奉就是叫主的心能够得着。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给主的侍奉。但是如果你真的这样侍奉的时候，你就会下面的故事，脚前的奇遇稀奇吧。你说你在主的脚前，你在主的脚前，你慢慢就发现一个故事，就是主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故事。我主耶稣为门徒洗脚很明显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应该在主的脚前，结果主倒过来了，他居然在我们的脚前。我们说这实在不敢当啊，但是弟兄姊妹，在不敢当之余，我们要知道说，因为只有主好像在我们脚前服侍我们，才能把我们服侍到他的脚前。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没有一个人可以自然的到主的脚前。有的人说这个弟兄就着他的性格来讲，内向，他本来就是异族教徒。有的人说你看这个人根本就是，你看他就是这种情形，你明白吗？他很自然的就是往里面去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没有一个人真的能往里面去的。许多人外向的人一直在外面，许多内向的人还是在外面。 你说他进去了，就外面来看他是进去了，就从主的角度看他还是在外面。真正能到主脚前的是什么？是我们的主洗我们的脚。就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被他吸引，我们就看见他的爱何等的大。哈，那个爱是洗脚的爱，结果我们把我们服侍到主的脚前。所以就是怎么，我们今天能够服侍人，是因为主先服侍我们，我们先接受主的服侍。然后如果你真的在主的脚前，你就能听见他的话。他说，我是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如果主给我们开了个例子，他在我们的脚前，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怎么不能因着他爱的缘故在我们弟兄姊妹的脚前？所以什么叫做服侍？什么叫做侍奉？你要准备好了。侍奉不是说我把所有事情放下叫做侍奉，你看见吗？很多人仍把事情放下，做了很多的事。从前呢，也许是在世界上是做某样的事情。现在呢，因为聚会的地方没有人打扫，他去打扫；没有人看望，他去看望。那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侍奉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就是什么叫侍奉呢？侍奉就是一面你在主的脚前，解他，就是解他脚上的鞋。你是不配的，但这是你的侍奉。但等到你真的这样侍奉的，你有一个奇遇，你不知不觉的，你看你碰到你在主的脚前，他也在主的脚前，那弟兄姊妹，你很自然的你遇见他了，你很自然遇见说，今天主，我们不只要在主的脚前，在主脚前的结果变成什么？变成我们在弟兄姊妹的脚前，这不是奇遇是什么？这不是遭遇什么？这是很奇妙的遭遇。不知不觉的，我们发现了我们的弟兄；不知不觉的，我们服侍了弟兄。这叫什么？这叫做启示与侍奉。所以你看见了吗？这是脚前的故事。我们普通讲的脚前讲的太狭窄了，我们特别讲到情感那一部分，特别交情那一部分。我主属于我，我也属于他。那弟兄姊妹，你能不能一天到晚一直沉醉在这样的爱里面？这个是爱的故事，没有错。但是爱的背后，不只是一种交情，不只是一个感情，爱的背后乃是因着那个感情就产生一个侍奉。那个侍奉叫我们能够在主的脚前能解他的鞋带，虽然是不配的，那不止如此，因着这个缘故，我们也能够彼此洗脚，我们也能够在弟兄姊妹的脚前。所以呢，这个可以说就是启示和侍奉。那么讲到与主交通的时候，讲到在主脚前的时候，我们恐怕最惊讶的就是最后一项，顶撞与降服。我们没有想到我们在主的脚前常常顶撞主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你记得吗？我们的主刚，这个彼得刚刚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刚刚得到启示，这一定在主脚前得着的，你看见吗？一定彼得怎样的与主亲近，然后我们天父愿意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他心里。但是你不要以为说我们在主的脚前，我们就不会带给主难处，会的。所以刚刚你看见彼得乃是教会的发言人、代言人，结果不知不觉的做了撒旦的代言人。所以主说，撒旦对我后边去吧，这个指控太严重了，这个不是普通的，这件事情对彼得来讲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为什么？因为当主告诉彼得说他要上十字架，那么三天，然后要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复活没有听见，他知道主要钉十字架，结果他就劝主耶稣，你万不可如此。你想想看，主耶稣正好往十字架前进，主耶稣正好在那往十字架的结果就是要救你和我，结果呢，你看见是谁在那拦阻神的旨意呢？是彼得这个人。所以你看见吗？彼得这个人是不是在主的脚前呢？主说他在主的脚前。为什么？你看16章23节，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是体贴人的意思。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你是绊我脚的，在希腊原文就是你把你一块绊脚石放在我的脚前。如一个绊脚石只有在脚前才会绊倒的， 所以这个绊脚是谁呢？这个绊脚是彼得自己，你看见吗？所以现在彼得在不在主的脚？彼得在主的脚前，但是彼得难处什么？彼得难处就是他应该要明白神旨意的，结果他变成神旨意的拦阻。当神的旨意要我们的主往加利利，往这个耶路撒冷去，要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彼得告诉他说：“你要千万珍重，你要千万保重，你应该可怜你自己。”但是这个主要不要救他自己，他不能救他自己，他救他自己，他就不能救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叫什么？这叫做脚前的顶撞。还是感谢主，这就是我们学功课的时候。我们这个人会成为神旨意的拦阻，所以怎么办呢？所以下面主就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你不能可怜你自己，你不能对自己说你要多保重，不能的。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为什么？因为那个十字架，如果你读到加拉太书，保罗的解释就是说，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那个讨厌在原文只做绊脚石。那十字架做绊脚石的地方就没有了。原来十字架是做你和我的绊脚石的。这个当我们活在主脚前的时候，你看见吗？今天在我们的脚前，你愿不愿意从主的手里接过一块绊脚石？你背起主的十字架，然后呢，把我们这个人绊倒了。我们倒了，我们的主就不会倒；我们倒了，主的旨意就不会倒，主就能上十字架，就能救你和我。所以你愿意不愿意让十字架叫我们这个人倒下来，叫神永远被高举，神的旨意永远得着伸张？那弟兄姊妹，所以当你背十字架的时候，就让在我们的身上打一个叉叉的记号，要打这样的记号也好，不管怎么样，你看见了，我们这个人对神的旨意打叉叉或者这样，但是现在神。一个背十字架的人，就是对于神的旨意打叉叉的人，神要在他身上打个叉叉。意思就是说，把我们这个人，我们要对自己说，我不认得这个人。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那个结果是什么？就是脚前的俘虏，我们自然的就真正做了爱的俘虏。所以你看见，等到约翰不是躺在主的怀里吗？结果主生复活升天以后，他一看见他，就扑倒在他的脚前，像死了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不光坐在主的脚前，你会坐，因为你会听主的话。但是你要记得，如果你真的在主没有更深的经历的话，你不光是坐在主的脚前，你乃是扑倒在主的脚前。换一句话说，你完全被主征服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完全被主打倒。是谁把你用什么样把你打倒？十字架把你征服，十字架把你打倒了，十字架把我们压在底下。现在神的旨意可以畅通无阻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在主的脚前所要学的功课。十字架，主的脚前不光是讲交通，不光讲享受，不光讲满足，主的脚前也是讲的十字架的手术，也是给我们看见说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十字架的雕刻，还有十字架的交通。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你看见你不只经历十字架的救赎，你也能经历十字架的交通。所以我们就降服在主的脚前。那不止约翰服在主的脚前，约翰告诉我们说，你看见的属天的妇人是怎么样呢？属天的妇人是披戴这个身披日头月亮，脚踏月亮，你看见吗？这个你看见，等到这个他身体日头的时候，当然你看见日头乃指的主来说的，所以整个身体好像给我们看那个彰显，是基督彰显的时候，结果在脚底下呢，你所看见什么是月亮？月亮是没有光的，但是月亮是反射太阳的光，所以圣经里面讲的太阳指的基督说的，月亮指的教会说的，星星指的众圣徒来说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今天呢。如果今天我们真的来到主的脚前，你看见真正的，我们看，你看见说，我们所在的是完全降服的地位，完全俘虏的地位。所以然后，当你再读到哥林多前书或者以弗所书的时候，那里特别讲到什么呢？万有伏在他的脚下，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所以你看见我们主升到天，他有一个工作，那个工作是什么？ 他不光救我们，他还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所以在主脚前的也是在主脚下的，那在主脚下的是什么？那是伏在他的脚下，所有仇敌放在他的脚下，或者说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这什么意思？很明显的，他们都做了俘虏，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做了俘虏。但是今天我们愿意做爱的俘虏，是爱的缘故征服了我们。所以呢，就像约翰一样，就像月亮一样，我们愿意成为爱的俘虏。但迟早有一天，你看见说万有都要伏在他的脚下，愿意和不愿意都在他的脚下。意思就是说都成了俘虏，都成了主脚下的俘虏。但是只有我们这一半是甘心情愿做主的俘虏。好了，所以我想这样应该是整本的旧新约给我们看见怎样坐在主的脚前。如果弟兄姊妹还不熟悉的话，希望你们回去的时候你们再把它好好的看一下。那么尤其圣经最好把它读过，尤其是相关的圣经你多读多默想。我相信这里只是抛砖引玉，只稍微一点的提示。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来到主的脚前，你一定会得着更多的。好了，那么这个可以说是我们昨天晚上所讲通的。那么这是新约，新约是真理，旧约呢乃是图画。所以旧约呢用一些图画来告诉我们到底什么叫做在主的脚前。你怎么解释玛利亚那个动作？你怎么解释约翰那个动作？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是坐在主的脚前，扑倒在主的脚前，一定有个解释的。那么好了，当然我们读到保罗读到约翰的经历的时候，那当然是新约里面的解释。但在我们进入新约解释以前，我们不妨来看看旧约所给我们一张图画是什么样的图画。所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来看到底在主的脚前是怎么样一回事。好，现在呢我们先要读一节的圣经，就是诗篇。诗篇132篇。第七节，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脚凳前下拜。那我们这旧约讲的居所，当然会在摩西的时候是指着会幕说的。那么当然到了这个大卫的时候，应该指着圣殿来说的。所以无论是会幕，无论是圣殿，为什么在旷野里面，神要给山上的样式，摩西要造会幕？为什么后来所罗门要建造圣殿？那我们都知道，讲的圣殿就指着神的同在，来到圣殿就指着怎样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等到你看见会幕，等到你看见圣殿，你看见物有外院，然后有圣所，然后有至圣所，现在问题就是你怎么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个罪人，我们根本不能够靠近。但是因为今天我们带了羊带了牛来，在旧约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把牛和羊就交给祭司，然后祭司就把它杀了，然后羔羊的血呢就自然的洒在什么，就自然就留在祭坛上面。好了，那么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我们的罪就被我们的罪呢就被这些血就遮盖了。因为神只要一看见这个血，就看不见我们的罪。所以现在你看见，本来我们不可能靠近神的，现在呢，你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可以来到圣所，不可以来到外院，那么就是祭坛那里。在祭坛那里，你看见吗？现在是第一步，起码现在靠着血，他们来到祭坛那里。但是不止如此，你看见吗？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有圣殿有会幕，他们从来没有进到至圣所去，不是给他们看的，圣殿给他们看的，会幕也是给他们看。为什么？ 因为在旧约的时候，神要借着会幕，借着圣殿给他们指明，如果今天你要亲近神，是怎么亲近的？你不可能亲近神。如果不带着血，你不可能靠近会幕，也不可能靠近圣殿。现在因着你的罪是在血的遮盖底下，所以好像你这个人到了哪里，好像你这个人到了这个祭坛一样。但是祭坛离神的同在还有一段的路，你还要经过圣所，然后才要进到至圣所。在至圣所那里，神才对摩西说话，你才能听见主的话。在至圣所那里，你才能够看见神的荣光，因为神虽然神的荣光就是基路伯看守着神的荣耀，所以要看见神的荣耀荣光，要听见主的声音。弟兄姊妹，你不只来到圣殿，不只来到会幕，你还要来到圣所的最深处，你要来到圣殿的最深处，还有会幕的最深处，你才真的遇见神了。那么现在问题就是，有没有一个人可能穿过外院到圣所，然后到至圣所？有，就一个人，每年就一次，就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他们的大祭司。这个大祭司就代表所有的以色列人，带着牛羊的血，然后带着血就来到什么？来到至圣所。所以如果没有血，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他一定被击杀的。所以为什么你看见他们一定要铃铛呢？这个铃铛的意思就是说，铃铛的意思就是说，你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如果他被神击杀的话，很可能就在进至圣所的时候忽然间心脏病发作了。所以如果这件事发生的话，你怎么办呢？所以你只要听，如果你能听见这个祭司在那走路的声音，你就知道他还活着。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他们用个绳子就拉住大祭司进去的时候，他们用一根绳子拉着他的脚。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万一猝死，万一所谓 drop dead 就是忽然间心脏病发作神急杀他的话，那么没有一个人可以到至圣所去拉他的，因为你到至圣所都要被急杀的。所以呢，他们用那个绳子把它从里面拉出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些故事就告诉我们说，在旧约给我们一幅图画，没有一个罪人可以亲近人。我们因为罪的缘故离开神，不知道有十万八千里。但是现在靠着宝血，靠着血，牛羊的血，现在呢，你看有一个人可以进到至圣所，但只有一个人，只是代表性，只是告诉我们那条路是怎么去的。明白，那条路是给我们看见了，但那条路你不能走，你只知道有那么一条路。现在你需要有一天，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让他为我们开了又新又活的路，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坦然无惧的来到至圣所。所以你看，这个梦是经过多少千年然后才实现的，等到主耶稣真的为我们钉十字架，你看见说现在你才知道说，原来现在从现在开始整个地球变成外院了。你看，你主耶稣钉十字架就相当于那个时候的外院里面那个祭坛。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本来在旧约我们的罪是被牛羊的血遮盖的，但是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因为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整本的旧约是个图画，整本的旧约给你看见有一个美能够止渴，但你只远远看见它。在这里给我们还有一篮的苹果，那个苹果对我们来太好，但是在空中的苹果你可以看得见，空中的水果你看得见，但是你摸不到的。所以这是就是旧约的，旧约只给你看见图画，旧约只给你看见人能够亲近人是怎样的亲近，然后那条路是怎么走的，怎么从外院到圣所到至圣，怎么经过祭坛就是十字架，带住这个血，然后经过洗濯盆，然后到圣所，然后最后呢到了至圣所。只有到至圣所，弟兄姊妹，你就能够听见主的话，你也能看见主的荣光。哦，我们巴不得能看见主的荣光，我们巴不得能听见他的声音。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远远看见会幕，不是远远看见圣殿，我们巴不得从十字架开始，从这个祭坛开始，然后一直就像大祭司一样，我们能亲自的来到至圣所。所以弟兄姊妹，在旧约这条路只是个梦，是个美丽的梦，从来没有实现过。 但是虽然如此，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大卫有一个祷告，大卫祷告说，我们要进他的圣所，在他的脚凳前下拜。那弟兄姊妹，大家都知道，如果我们在一个人脚凳前下拜，我们一定来到他脚前，是不是？当然是如此。现在我们要问，神把他的脚凳放在哪里？这是我们要明白。大卫说，我们要进他的圣所。那么好了，你进他的圣所，当然你就一定穿过了祭坛，一定穿过了洗濯盆，一定穿过了圣所。那弟兄姊妹，不错，今天如果你真的要在主的脚前下拜，在哪里下拜？这里说，我要在他的脚凳前下拜。所以弟兄姊妹，到底什么叫做主脚凳？所以下面第八节，耶和华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那你知道说这一段话似乎暗示说，原来在至圣所里的约柜应该就是神的脚凳。那我们有没有把握呢？我们要知道到底在旧约里面这个约柜是指的什么来说的。我们知道约柜乃是指，我们知道你进到圣所有什么呢？有灯台，然后有陈设品的桌子，还有金香坛，就是到圣所一定看见。或者这样说吧，你从铜祭坛开始，好了，然后再往前走洗濯盆，然后到了圣所，圣所你看见有这个外面的院子是太阳的光，那么到了圣所的时候呢，是灯台的光，因为有灯台，有陈设品的桌子，还有呢金香坛。那么如果你再往至圣所去，有当然有个幔子了，然后你就看见原来呢，这个有约柜，在约柜的上面就是所谓的施恩座。那么这个施恩座呢，刚好是在两个基督坡的中间。那么 Shekinah 就是神的荣光，原来就在两个基督坡中间。两个基督坡原来是看守神的荣耀的。所以现在如果你有可能借着血来到至圣所的话，一面你知道说就在那个地方我们的神与摩西相会。所以如果你要听见神的声音，当然你要来到至圣所。如果你要看见神的荣耀，你当然要来到至圣所。不过你一定要带着宝血，一定带着血的，明白吗？你没有一个人可以不靠着血直接来到神里，我们都是罪人，否则的话神一定要击杀我们，这是没有疑问的。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因信称义，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站得住。我们按理来所有罪人都站不住，但是我们好像能站得住，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义人。我们怎么是义人？因为我们替代了基督。今天神怎样悦纳他的儿子，神怎样就悦纳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在他面前可以不死。一面我们是靠着主耶稣，因为靠着羔羊的血，另一面我们因为替代基督，所以呢我们能够站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能够听见他的声音。所以与大卫才说在他脚前下拜，明白吗？旧约这是个愿望，旧约大卫能不能来到至圣，能不能来到脚前下拜？好了，下面告诉我们是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那么到底约柜跟脚凳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现在来看历代志上二十八章。历代志上二十八章，第二节，大卫王就站起来说，我的弟兄，我的百姓啊，你们当听我言。我心里本想建造殿宇，安放耶和华的约柜，作为我神的脚凳。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可以画上等号了。本来我们以为说，当于大卫说，我进到他的圣所，进到他的居所，在他的脚前下拜。那么什么叫做脚前？在他的脚凳，在他的脚凳，他说在他脚凳前下拜。 那在矫正前下拜，当然在矫前下拜，但是现在问题就是矫正什么呢？我们说过，他下面立刻就求你兴起和你有力量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所以现在呢，根据刚才那些声音可以放心了。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说，为什么在圣经，为什么在至圣所里面神把约柜放在，为什么摩西放在那里，为什么所罗门要把约柜放在那里？因为很明显的，这里告诉我们说，安放耶和华的约柜作为我神的脚凳。所以弟兄姊妹，约柜是神的脚凳，这什么意思？这意思告诉我们说，神到今天还是坐在他的宝座上，他仍旧坐在天上的宝座，不过他的脚呢很长很长，脚代表他的同在。你只要看见那一双脚，你就看见了，你就经历了他的同在。你不必爬到天上去经历神的同在。现在呢，很明显，如果他把他的脚凳放在至圣所里面，你就不必担心说我们的主的神的脚有多长。他的同在一直延伸延伸延伸到地上来，你看见吗？一直延伸到地上来。但是呢，神的脚不能在地上悬空的，神的脚在地上需要安息的，神的脚需要在地上摆脚凳的地方。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无论以色列人进圣殿，无论以色列人到会幕，你要知道神并不住在里面，神仍旧住在天上，神的宝座仍旧在天上。但是不要忘记，每次你只要来到圣殿，你就来到了神同在的范围。为什么？因为在那里，你如果看见神的脚凳，你看见神的脚在那里。这个脚代表什么？代表他的同在。所以他的脚怎么等于这个人？就是我们的主所说，你们看我的手，看我的脚，你们就看见我了。所以弟兄姊妹，虽然我们的主的手和脚钉十字架是在新约，但是请记得，在旧约的时候已经有一幅图画，那一幅图画就告诉我们，你只要看见神的脚，你就看见了他，你经历神的脚，你就经历了神的同在。如果你要活在神里，如果你要神与神面对面，你怎么办？在旧约的时候，你是进到圣殿里面的至圣所，在会幕里面也是进到会幕里面的至圣所。为什么？因为脚凳，因为那个会幕是在哪里？那个约柜在哪里？约柜乃是放在至圣所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至圣所？至圣所是圣殿的深处，最深处。什么叫做至圣所？至圣所是会幕的最深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让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保罗说，你们就是神的殿。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殿的最深处就是我们的灵，就是我们的至圣所。所以约柜在什么地方呢？约柜放在至圣所，在圣殿的最深处，也是在会幕的最深处，也就是我们这个人的最深处，就是我们藏宝的地方。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就说你们要进入你们内室，内室就是藏宝的地方，那就是指着我们的最深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在这里有一幅的图画，如果我们要来到神的脚前，那弟兄姊妹，在旧约，你只要来到了圣殿，但是不，你要等于第一，你要让羔羊的血遮盖你的罪，然后不是你自己进去，让你的代表进到至圣，他进去好像你进去，这是你在旧约。到了新约，你可以自己进去了，因为到了新约，你看那个又新又活的路已经为我们开启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旧约只是个图画。所以新约，如果你要问说到底我怎么样能够进到至圣所，你就要只要读希伯来书，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来到施恩座前，施恩座当然在至圣所。所以弟兄姊妹，本来在旧约应该被击杀，本来我们不可能来到他面前的，所以现在因为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我们很自然的弟兄姊妹，那条又新又活的路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所以现在每一个人都应该可以长驱直入，靠着我们的主的宝血，我们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就来到了约柜面前，来到约柜就来到了神的脚凳。脚凳乃是神安息的地方，来在神的脚凳前下拜，就是在神的脚前下拜。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幅太清楚太清楚的图画。我们普通只讲到羔羊的血，我们只讲到十字架，我们忘记了整本的利未记乃是给我们看见那个亲近神的路是怎么样一条路。前面的十六章给我们看见一心称义，后面的几章给我们看见一心成圣，给我们看见那条路是到底我们怎么能够进去。但是问题在这里，等到我们讲到在主脚前的时候，我们是假定说我们已经在称义的根基上，假定说我们是在因信成圣的根基上，那现在呢，我们能够站在他的面前，我们能够在他的脚前下拜。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如果读本的旧约的话，你就很清楚，讲的会幕的故事，讲的圣殿的故事，当然讲的至圣所的故事。那么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每年三次以色列过节，他们从很遥远的地方终于来到耶路撒冷，现在终于来到圣殿，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当真的来到圣殿的时候，你看见说神的同在已经很近很近很近了。在旧约，谁能够最近呢？就是大祭司。但是感谢主，自从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以后，我们能够亲近神到一个地步，不能够再亲近。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主为我们钉十字架，有的人说主定是洗了我的宝，洗了我的罪，我们就不再做罪人，这是好消息，不错。但是最重要的消息，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你看见吗？圣所跟至圣所中间再没有那个间隔了，而且呢，靠着主的血，我们能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能够来到他的脚前。那么我们不应该，难道说主为我们定十字架最终的目的不是叫我们活在他的脚前？否则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因此旧约只是个梦，现在这个梦终于实现了。对大卫来讲只是个梦，他愿意进他的居所，在他的脚凳前下拜。但大卫是个罪人，他有这个资格吗？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虽然这是梦，到了新约这个梦完全实现了。这一件事你看，因为我们钉十字架，现在你看那个本来是一幅图画，现在我们才知道说我们怎么能来他的脚前。第一，那是因为我们主为我们定是相信耶稣，尽信耶稣的人，我们才能来到他面前。所以讲到与神同在，讲到在主脚前，这个生活不是每一个人有的，明白吗？所有的罪人在他面前一定被击杀的。所以你看见特别讲到奥秘派的，你看见奥秘派有一个错误，那个错误是什么？他们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里面都有神圣的火花，你只要能把那个神圣的火花把它激发了以后，你就能够与神交通，你就能够与神合一。所以你看见不止基督徒讲与神合一，连不信的人也讲天人合一。所以原因在什么地方？他们有一个基本错误的出发点，就是什么人都可以来到至圣所，这是错的。所有的罪人都被挡在外面。所以等到希伯来斯作者说我们靠着他的血能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座前，那么弟兄姊妹，意思是说能够来到主的脚前而不被击杀，你能坐在，你能扑倒在那里，你能够在那里有脚前的侍奉，有脚前的启示，有脚前的祈求和满足，而你还活着。弟兄姊妹，证明什么？证明那个梦已经实现了。对旧约来讲就是个梦，对新约来讲我们这些人都能够实现旧约的人所没有实现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再来读旧约圣经，你再来读会幕也好，再来读圣，再读圣殿也好，每一个故事都是告诉你说在那个时候只是个梦，但是你来到圣殿也好，来到会幕，那个最高峰是什么？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就好像我们接受了十字架的救恩，我们现在在哪里呢？我们现在是在祭坛。但等一等，你蒙主的恩典就经过了，经过了洗濯盆，那个水当然代表神的话。所以今天当我们被世界的污染的时候，你看见主的话能够接近我们。所以现在你把主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你的心里，你进步多了。 弟兄姊妹，等一等，你看见你就不再活在天然的光底下。天然的光就指着世界所给你的智慧，世界所给你的尝试。但是慢慢的，现在你进到圣所，进到圣所，你现在所看见的光不是太阳的光，不是天然的光，那个光乃是什么？乃是灯金灯台的光，金灯台光乃是橄榄油所发的光，那个油预表圣灵来说。所以现在你能够活在圣灵的光照底下，让陈设饼代表的基督做我们的满足，然后那个香坛代表我们在主面前的祈祷，叫代表我们怎样应当活在主面。虽然原来有个布幔在前面，弟兄姊妹，到了这里你看见吗？我们有圣灵的光照。当你读主话的时候，你看见你明白主的话，也经过了几座棚。现在你看见这个基础慢慢长进，他不光是仅仅得救，不光仅仅上天堂，他也读主的话，也明白神的旨意。现在你看有圣灵的光照，但是最要紧的就是，如果今天我们到了圣所，到了圣殿，我们心中当然有一个愿望，就是什么？就是大卫的祷告，进入他的居所，在他的脚凳前下拜。你只要来到了脚凳前，你只要说我敬拜主，只要我们的主说人用心灵诚实还来拜他，就证明这个人已经到了至圣所，这个人已经到了会幕或者圣殿的深处。所以每次我们敬拜，真正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的时候，我们都来到我们这个人的最深处，很清楚的地方。所以当我们这样的敬拜，我们就是来到他的脚前。所以现在明白吗？我们讲了半天，昨天讲了半天，到底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怎么在主的脚前呢？我们的主2000年前已经升天了，但是感谢主，他今天仍旧在圣灵里面回来，住在我们的灵里。所以如果你要与他面对面，弟兄姊妹，没有别的路，我们当然要来到我们的深处。既然我们是神的殿，既然圣灵住在我们里，所以每次你看见一面靠着十字架的宝血，然后呢，我们来到他的脚前，来到我们的最深处，你当然就与主面对面，你当然就与主就在主的脚前。那一面，弟兄姊妹，你听见主对你说话，你就听见就听主所说的道，就像玛利亚一样。那么同时呢，你很自然得到启示，你能够看见神的荣耀。能看见神的爱，弟兄姊妹，就在至圣所，当你与主交通的时候，你看见你的灵的深处就能与主有活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今天不能够只停留在外院。你看见今天太多在外院的基督徒，你若问他，他说我受浸那天已经毕业了，他忘记了这就是开始，他忘记了还有一条路，那条路就到至圣所的路，那条路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在他脚凳前下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了，当你读到旧约的时候，你看见说本来在西乃山以前以色列人是一片散沙，但到了西乃山经过一年的训练以后，你看他们变成耶和华的军队。那么怎么是耶和华的军队？他们安营的时候有会幕在他们的中间，所以表示神与他们同在，神住在他们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他们要朝见主，如果主在他们面前要朝见主怎么办呢？你只有在他的脚前下拜。只有摩西能够在那里听见神的话，也能看见神的荣光，然后他脸上反射那个光，这是摩西在旧约很清楚的。弟兄姊妹，这是旧约。但是呢，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说，旧约的种种，不管是会幕也好，不管是圣殿也好，我们知道每次说到来到他的脚前下拜，就指的在约柜前下拜。如果约柜前下拜，一定在至圣所，一定来到了会幕的深处，一定来到圣殿的深处。所以当我们的主说你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好了，诚实是态度，心灵是我们的器官，那么那个灵是什么？灵就是我们的至圣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坐在主的脚前什么意思呢？不是外面的活动，乃是深处的活动，乃是里面的活动。所以我们讲到内在的经历，讲到保罗内在的经历，讲到约翰内在的经历，讲到我们内在的经历。为什么内在的？因为那个脚凳乃是在我们的深处的。 所以弟兄姊妹，当然我有这宝贝放在这瓦器里，在整个的圣殿里面，约柜当然是预表基督，没有疑问的。所以你来到基督的面前，就来到了神的脚前，所以很清楚，一点都不抽象。在旧约里面就给了我们这一幅图画，告诉我们说，我们每次只要在旧约里面讲到神对摩西说话了，讲到人来到至圣所了，那弟兄姊妹，在这里你不只有脚前的侍奉，你不只有脚前的启示，在这里有脚前的交通，你能听见主对你说话，就像当初的摩西一样。但在旧约只是大祭司，只是摩西，只是一个人两个人的，是代表性的，是代表这样，在旧约都是代表，但是新约不是，新约你是供奉其圣，新约乃是旧约所不能所想望的，现在你终于想望，终于进去了。当那些人在唱说我弟兄和睦同居，何等善，何等的美，他们在女人院，在是在圣殿里面，但是不在至圣所。那至圣所离开他们大概还有一点点的路，不过他们可以，神的同在就在隔壁，但他们能不能，我们在主的脚前不能。因为只有你来到至圣所，只有你来到神的脚凳面前，只有来到约柜，你才可以说你来到了神的脚前。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旧约这些是给我们一幅图画，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在主的脚前。我想现在一点都不抽象了，虽然我们的主在天上，他也在地上。在旧约的时候，你看见吗？他的脚仿佛他的脚踩在那约柜的圣殿上，仿佛。在新约没有这个问题。新约你看见说，因为圣灵已经降下来了，所以今天呢，你看见说，神在基督里，基督在圣灵，在基督在圣灵里面。所以今天我们不只享受圣灵的同在，也享受基督的同在，也享受父神的同在。所以来到至圣所，来到我们心里的深处，当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已经在主的脚前。所以我想很清楚的，在主的脚前就表示在幔内，就表示在至圣所，就表示与神面对面，在旧约是不可能的事，是完全要被击杀的。那个梦实现，就是因为我们的主断气的那一刹那，幔子从上到下，指着圣所到外至圣所那个幔子，被裂成两半，然后我们的主用他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很可惜弟兄姊妹，一直到现在，人一直停留在祭坛，一直没有进到至圣。你看见吗？没有一个人，你看见主的救恩是何等的完全，但是很多人呢，只停在我的选择的接近就可以，他就放心了，进不进去他不是他的事。所以你看见吗？主的为我们钉十字架，如果主光解决我们的罪，为什么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为什么他身体要裂开？他为什么为我们创造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就是什么？那条路是怎么开的？是用他的身体来为我们开的。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一条路的时候，你就看见主为在我们实际上所付上最高的代价，他的目的就希望我们能来到他的脚前。但多么可惜弟兄姊妹，我们只要蒙恩上天堂就够了。我们离开主过去是很远，我们得救以后神对我们还是陌生。你听说神的种种，你从圣经里面明白神的种种，你有没有来到他的脚前？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就是很可惜很可惜的事，今天主的福音是完全的，但人今天只是选择性的，只抓住了有罪没有罪，只要我罪得到洁净，我别的只要我能上天堂我就不管了。他不知道是神的心意，乃是一蒙恩得救以后要把我们带到他的脚前。旧约想去都去不成，现在那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能够进去，感谢主。你看见吗？这个就是神完全的救恩，在旧约里面很明显的为我们给我们看见了。所以这是一幅图画，还有一幅图画我们要看一下，就是出埃及记24章。 出埃及二十四章，这幅图画也很重要的。这里告诉我们什么？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个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那么就是指着到什么？到山上，远远的下拜。你们记得哈，到我这里来，但是远远的下拜。今天很多人都是远远的下拜，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绝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所以这里有三班人。一般的百姓想也不要想。现在我们的神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以色列长老中的70个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那么弟兄姊妹，上到神那里去，就是整个大地来说，你能靠近西乃山，你现在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西乃山的天气是什么样的天气？有雷轰。西乃山是火烧西乃山，给你看见是可怕，给你看见是给你看见是天崩地裂那种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所看见，你根本就不敢来到神的面前。但这里呢，有一半人说都要上到我这来，远远的下拜。他们这一般人有权利可以下拜，不过他们只能远远的下拜，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所以下拜，远远的下拜跟亲近不一样。很多的基督徒只是远远的下拜，他不是亲近。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什么样叫做亲近？你再读下去就很清楚了。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第九节，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个人都上了山。那么上了山以后呢，结果他们看见什么？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仿佛在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好，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同样是西乃山，我们看看西乃山的光景是什么样的光景。这个第二十九章16节，到了第三天早晨，有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即营中的百姓竟都发颤。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营见神，都站在山下。西乃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电山大大的震动，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然后2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去嘱咐百姓，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摩西对耶和华说：“百姓不能上西乃山，因为你已经吩咐我们说，嘱咐我们说，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叫山成圣。”耶和华对他们说：“下去吧，你要和亚伦一同上来，只是祭司和百姓不可闯过来上到我面前，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于是摩西下到百姓那里，告诉他。那弟兄姊妹，如果你明白，如果你读这段圣经，你就知道这个西乃山给你的印象是什么，是雷轰、闪电、密云，还有呢，你看你有火降在山上，山上烟气上腾，所以整个的山，你看见神的荣耀好像烧遍了整座的山。那么而且呢，神老早告诉你千万不要闯上来，在这里很明显的四维有一定的界限。所以那个山是个很特别的山，那个山不是和别的山一样，好像跟别的山连在一起的，不是的。那弟兄姊妹，但是很稀奇在哪里？这是29章，给我们看见降律法的时候，那个天气是这样的天气，你看见吗？但是呢，等到24章的时候，等到第9节的时候，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还有以色列长老中的70个人都上了山，他们是远远的下拜。怎么下拜呢？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们看见了以色列的神。 那么如果是浓烟，如果是浓云密布，是黑暗，是雷轰，你怎么能看见神？你根本看不见以色列的神。结果呢，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所以这个时候很明显的，你看这七十个长老就来到了神的脚下，来到神的脚下，他们看见整个天像蓝宝石一样。所以你看见他们看见神，就借着蓝宝石，就好像把神的形象显给他们看。然后呢，他的手也不加害在以色列尊者的身上，他们观看神，又吃又喝。他们下拜的时候，他们能在神的脚下又吃又喝，神没有击杀他们，这是怎么一回事？那为了这个缘故，我想我需要有一点的解释。这个解释呢，就到了我们昨天给大家看的这个，所给大家看的这个讲义。这个讲义呢是第二面。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到西乃半岛，你会发现西乃半岛是倒三角形的。这个倒三角形，如果你找到最重心的部分，从那里你往南，那么那我们可以说是西乃半岛的南端。那么南端呢，一共有17座山。这个西乃山呢，乃是第二个高山。那么当科学家们在19世纪，他们一手拿着圣经，一手勘察，说到底在西乃半岛17座山里面，哪一座山应该就是以色列，就是西乃山，就是圣经里所说的那一座山。那么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什么呢？这一座山它不能够是脉脉相连的一座山，不能，那个山必须是独立的一座山。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到了西乃旷野，现在假定你站在西乃旷野，现在是第三，现在我们看第二页。如果你站在这个旷野，站在野地上的话，你看见前面忽然有一个山凸起来了，就是前面这座山叫做苏沙法巨盘。表面上它其实是个很大很大的磐石，但是呢，这一座山有多高呢？这座山有2000英尺高，它忽然间从地里面就拔出来了。所以你看见吗？这座山它能够设定界限的，这座山可以告诉你说，你可以不可以随便闯进来的。如果别的山不行，别的山因为常常跟别的相连，所以你不可能成为一个地的，不可能。而且呢，很明显的，你看见说，在这一座山的前面，你看200万的人他们能够聚在一起的。好，那么所以很明显的，大家如果到西乃半岛去的话，你的的确确能看见这座山。我们已经去过好几次了，那么每次去的时候呢，我们一定是一定设计好，我们必定就要从利非定一直走到什么地方，走到西乃山。但是利非定走到西乃山是不容易走的路，所以呢我们就雇了一些骆驼。所以每次去的时候，如果我们常常是100多只骆驼，然后呢就每个人就骑上，然后我们希望从利非定大概骑几个钟头，最后呢你第一眼看到这个景象是非常非常动人的一个景象。以色列人他们终于到了神和他们所约定的山，然后在这里他们要学习怎么样来侍奉神。所以讲到这一座山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在几千年前，3500年前，你看见创造宇宙的真神率领着天使父神第一次裂天而降，然后呢你看见神的同在就充满了整座的神的荣耀，就充满了这一座的山。那么这个就是摩西带着200万的百姓在神面前与神相会，你在这里你看见与神相会的情形。那么好了，我在这里我在这多说一点好了，因为昨天晚上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何烈山是神的山。那么大家不要忘记，你知道说就是在这里，那么神曾经对摩西说话，然后呢有一丛的荆棘被火烧了，结果呢却没有烧着，没有烧毁，那个光那个火是在上面，但是火没有用荆棘来做燃料，所以荆棘很显然的没有销毁，所以呢这实在是个神迹。 那么就在那里呢，你知道神就告诉摩西说，他下来要拯救以色列人，他要摩西去把以色列人从法老面前带出来，要把他们带到迦南美地。但是最后的目的当然是迦南，最后的目的当然是应许之地，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在达到最后目的以前，有一个进程的阶段，就是远程来讲是迦南，就是近程来讲，他们需要来到这座山，在这座山，神和他们约好了，要在这座山，他们好来侍奉他。换一句话说，在这座山，神要与他的百姓相会。所以大家要记得，你记不记得圣经在何西阿书里面神怎么说呢？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这什么意思？以色列人是他的儿子，他曾经应许亚伯拉罕说他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但如果把他寄养暂时在迦南，因为迦南多有饥荒，所以呢，你很不容易叫这个预言应验。所以为着叫神的旨意能够成就，所以你看见说神就安排环境，让以色列人就寄居在哪里？寄居在这个也在埃及。那么埃及因为有一条尼罗河，那尼罗河呢原来是一条很重要的生命线。你知道说在埃及你根本不需要仰望天的，因为一年大概就十天下雨。虽然只有十天下雨，只要尼罗河两次泛滥两岸，那你看见说这个两岸就变成肥沃的土地。埃及什么意思？埃及是黑土的意思，因为那个土是黑色的，所以很容易吸取阳光。所以只要泛滥了，你看见虽然整个埃及 98% 是沙漠，其中像撒哈拉大沙漠一样，但是沿着尼罗河的两岸，你看是一片的青翠。那么尤其是快到地中海的时候，又它就好几个支流，结果像一棵树一样就变成了尼罗三角洲。我们知道尼罗三角洲就是埃及文明发源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为着要让亚伯拉罕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所以呢神暂时把他的儿子寄放在埃及，就像什么呢？就像老鹰一样。老鹰呢为着叫小鹰能够长大，他常常把它放在磐石上，很高很高的磐石，没有风吹没有雨打，你看你们在那个高处，你看你非常非常的安全。然后到时候呢，你看老鹰呢就带了食物来叫小鹰得着喂养，所以小鹰慢慢慢慢就这样长大了。那么其实呢，神把以色列人放在埃及，他的目的是什么？放在埃及的目的就是像刚才我所说的目的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希望他能够长得好。但是是不是永远在埃及呢？不是。结果有一天你看见他们做了苦工，结果你看见法老苦待他们了。那么从神的角度来看，神做了什么事呢？这个老鹰用他的翅膀就鼓动整个的巢。所以本来小鹰能够安卧在巢里面非常的安稳的400年，他们过非常快乐的日子。但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那个风一阵台风来，那个台风是谁送来的？是他的母亲用翅膀送来的。所以这个时候小鹰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母亲爱我，每天养我看顾我，他居然今天用他的风来搅动我整个的巢窝。所以慢慢慢他就懂了，如果这个母亲不用它的翅膀来搅动这个巢窝的话，这个小鹰永远是可爱的小鹰，它们不会飞的。如果它们要飞的话，你看见吗？母亲一定要搅动那个巢窝，然后它们离开它们的巢窝，它们慢慢就开始飞翔了。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主说，神说，我要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如果他们一直停留在埃及的话，他们永远长不大。他们一定要在旷野学会走路才可以，所以他们在旷野里面，他们开始学会走路，慢慢慢慢的他们就长大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懂得我们主的心情。当神把以色列人带到这个旷野的时候，那时候还差3天就是五旬节，那么就在这个旷野的前面，神借着摩西解释 以色列，告诉以色列人为什么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然后你知道神你知道神对摩西怎么说呢？他告诉他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为什么他们要到以色列？为什么要到何烈山？因为这里是他们与神第一次相会的地方。神把他儿子寄放在埃及，但是他们没有见他们的面。在美国今天，好多做妈妈的把他们的儿子一生下来就寄放，就飞回大陆，就寄放在埃及，就寄放在大陆。所以常常他们过了三年，过了五年都没有见到自己的孩子。那么现在呢，你看见这个做妈妈的把他的儿子从福州招出来了，那目的他一路上不管坐飞机有吃有喝，但是最终的目的是要见他母亲一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以色列人他们只知道他们做苦工，他们只知道说今天我们为今天以这个摩西把我们带率领出去，叫我们可以不必再做奴工了，是他们只有这样思想。他们忘记了神在他们身上有个目的的，神的目的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那么起头的时候，你看他们会飞吗？他们不会飞，他们就跌跌撞撞，不小心又撞到掉到磐石上，他们就跌死了。所以怎么办呢？当他们最紧张快跌到磐石上的时候，你看这个老鹰就很自然的用他大的翅膀就把小鹰就托在他的翅膀上。所以一路上是老小鹰在飞吗？没有，一路上他们出埃及过红海，然后一直到西乃山。弟兄姊妹，这一路上他们说我们走了47天旷野的道路，是真是大而可畏的旷野。有的时候我们找不到水喝，有的时候我们没有东西吃，结果呢磐石流出水来，结果天上降下马呢，有许许多的恩典围绕着他们，他们还在那觉得非常非常的辛苦。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怎么解释？一路上弟兄姊妹，凭着你们飞，你们是不会飞的。结果呢，一路上是怎么样呢？是老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所以你看，你一面小鹰它有翅膀，说你看我也会飞。结果它所借用的翅膀是它母亲的翅膀，这叫什么？这叫做恩典。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现在原来神当初在何烈山跟摩西相约的时候，说在旷野里面来侍奉我，是在哪里侍奉的？是在山上侍奉的，是在这座山侍奉的。那么这座山怎么侍奉他？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就在这个，就在这座山，神把会幕的样式给他们看见。如果有了会幕，就有了神的脚凳，有了神的脚凳，你就知道应该在哪里与他会幕会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大家明白，虽然以色列人走了47天的道路，他们流磐石流出水来，他们也看见神为他们打胜仗，打败了亚玛利人，他们饿的时候你看见有天上的玛纳，晚上一黄昏的有鹌鹑，你看见虽然他们发怨言，神一路上用恩典来照顾他们。就好像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你看过了红海，你看见一路上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们。但是我要问弟兄姊妹，你们蒙恩的就这么久了，你们有没有见神的面？第西乃山是第11站，这一站的目的就是神要与他们相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神与他相会的时候，他真是带着文武百官，你看见他率领整个的天使从列天而降，他郑重其事的要与他的百姓，与他的儿子相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创造西乃半岛的时候，就创造了这么一座山，这一座山叫做西乃山。西乃山前面有个旷野，这个旷野不止200万人可以聚集在那里，同时你看见说所有的帐篷也能够就在那个整个的旷野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神的目的是什么？神的目的在西乃山，不错，你说是降律法，但是更重要的，不要忘记，今天神为谁降律法？神乃是为与他见面的人降律法，神不是给所有的人降律法。 所以你要抓住整个问题的核心。当你读旧约的时候，许多时候因为我们把它读得太简单了，我们说旧约是律法，新约是恩典，摩西是律法，基督是恩典，这一点是不错的。但是你要记得，今天讲到西乃山，大家只讲的律法，今天我们忘记了西乃山乃是神和百姓所约定的山，是在这里神要与他们相会，神要与他们面对面。虽然你们蒙了恩典，虽然你们吃了玛纳，虽然你们得了水的供应，虽然你们得了活水的供应，虽然你们也打胜仗，但到底弟兄姊妹，到现在你还没有见过神的面。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的这一，当我们读这一部分故事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一段故事。我们讲这一段故事的目的是什么？讲这一段的故事的目的就是让弟兄姊妹知道说，这里有一幅图画，这里的幅图画就告诉我们说，神要与人见面。那么神与人怎么见面？如果今天百姓站在平原上，所看见的是雷轰，所看见的是神的荣耀，这个在整个的山上，然后呢，圣经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百姓们他们都发抖，他们看见那个情形，他们可以说百姓尽都发颤。然后呢，他们甚至于听见神说话像雷轰一样，他们告诉摩西说，那摩西让神对你说话，然后你再告诉我们就好了。本来神要直接的说话，但人怕，因为人的罪的缘故，人不敢听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吗？整个西乃山的空气是阴森森的，整个西乃山的空气是审判的空气，是雷轰的空气，尤其是雷轰的时候，你知道吗？神所为什么神创造雷？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啊，许多时候我们这个人这个听不见良心的声音，所以呢，神就创造雷。那么雷声是什么样的声音？雷声啊，就是它的声波啊，是怎么样呢？是它的声波啊，根本实在说来呢，我们根本听不见。打雷的声音，打雷的声音啊，或者这样说吧，你是听见了打雷的声音，一声听见了，听见了以后呢，然后那个声音波呢继续传到你的耳朵来。那么等到传到你耳边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听不见，你刚才听过，但真的到你耳边听不见。那虽然听不见呢，但是那个声波啊，你听不见，但是可以震动你的耳膜。这个震动你的耳膜有一种震动啊，如果你的良心有亏的话，你里面就害怕起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看得出来，当人听见雷轰的时候，你就好像听见神审判的声音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他听不起雷轰，原因就在这里。平常一听见雷轰的时候，他有一种的声，有一种的声波，这个虽然听不见，它能震动我们的耳膜，从耳膜就叫我们整个的身体就产生一种影响。所以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等到他们看见那种情形的时候，他们尽都发颤，尽都发颤。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到底19章20章的故事是在拉哈平原，就是在什么呢？就是在这个西乃旷野，他们所看见的情景。但是现在呢，神告诉他说，你要上到山上来。上到山上来是怎么上去的呢？如果今天大家去看，如果大家面对西乃山，有两个方法可以爬到山上去。一个往左边有三角形的地方，你从那个地方上去的话，你会碰到个修道院，那是老修道院。然后从那里呢，你可以一直怎么样，就到了山顶，可以一直爬到山顶。那么普通现在大家去西乃山多半都从这边进去的。那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摩西跟这个约书亚是怎么上去的呢？从这个圆圈这边上去，大概是两个地方上去，这个有圣经的根据的。好，那么如果你光站在下面，你只看见一块磐石，你不知道说这个山，这只是前山还有后山。这后山的部分呢，原来什么？原来是比这个从这里到这里是2000英尺，你如果光站在这里，你就看2000英尺，你看不到后山。那么后山呢，比这个2000英尺还要加上7000，再加上700英尺，明白吗？ 所以现在呢，这个七十个长老他们在什么地方呢？七十个长老他们只在山腰，换句话说，他们从左边或者右边上去，他们只到什么？只到2000英尺那个平地那个地方。然后呢，神告诉他们说，你们只能在这里远远下拜。意思就是说，他们离开神的荣耀，如果山顶还有700英尺，远远的下拜。但是只有摩西可以亲近，然后摩西呢，40昼夜他可以一直跑到山顶去，明白吗？所以呢，如果你仔细看下面这一双鞋，这只鞋的话，很明显的，你看见那个前面，这个前面脚跟地方高起来的地方是2000英尺，然后下面那个地方，你可以想象到是200万人，他们在那里，在那里坐在神的脚前。那么然后呢，70个长老他们所在的地方刚好就在那个上面，不是有70长老吗？就在那个地方，那个是2000英尺高的地方，那就是山腰。然后在上面再高起来这一段是什么？是700英尺。所以很稀奇啊，今天如果你站在这个西乃旷野任何一个角落，我们知道在1840几年，在19世纪的时候，有一班英国的探险队，他们去探测整个的西乃半岛。到现在他们的探测到今天为止，更就是今天大家对西乃半岛认识就是那个时候的认识，所有的测量都是根据那个时候的测量。那么根据那时候测量，科学家们他们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不管你在这个西乃旷野前面，就是很大的很大，大家可以想象可以容纳200万人，而且200万人通通在这个里面支搭帐篷，你看见没有？都在这个范围里面支搭帐篷，不是在范围以外。你翻过来，你翻到这边来，翻到这边来，你看到露天讲堂吗？你看到那个有一个叫前山后山，那是西乃山。所以整个的前面呢，你看有好多山包围，所以就像上面一样把它包在一起，所以这像什么？就像露天讲堂一样。所以你看见，因为旁边有很多的山啊，所以它的回音啊，就真是典型的在旷野里面的露天讲堂。所以你跟那个时候根本不要用音响，很清楚很清楚，大家全部都听得见，所以就是很明显露天的讲堂。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所有的帐篷呢都不可能在，都不能怎么样，都不能够在山的外面，意思就是都不能在这个就这个包围的这个露天讲堂，这山不能在外面。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每一家的户长，如果你这所有家住在一个帐篷里面，那个户长呢一定要站在门口。所以等他们要看着什么，看着摩西呢，就进到什么地方去，进到什么，进到这个会幕里面去。那么这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今天的帐幕，你的帐幕是在一个山的后面，你根本看不见，所以一定通通要在那广场里面，每一家的户通通要站在那里，然后看见云下来，云彩升上去，看见摩西进去，看见摩西出来，所以摩西一定看得见的。所以现在科学家们在19世纪他们做测量的时候，那么他们就猜想说，那么到底他们在什么情形底下可以看见摩西进到帐篷里面去。所以你翻过来，当你看见那个叫迪尔山，不是有三角形那个地方吗？那个地方应该就是什么？应该就是摩西搭帐篷的地方。然后呢，你看你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什么角落，你应该怎么样，通通可以看得见摩西的。所以现在那个广场需要够大，大到一个地步，不光是200万人站着听训，而且包括200万人都支搭帐篷在神的脚下，因为根本就是在整个的山下，很清楚很清楚，他们乃是 camping with God， 他们乃是与神一同支搭帐篷的。我们的神列天而降，你看见吗？他就住在那个山上。那么现在呢，你看见所有的以色列百姓他们都支搭帐篷，每一个帐篷都必须要在什么，在这个范围里面，就是刚才所说的露天讲堂的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白天他们听这个受教导的时候，晚上是他们与神一同歇息的时候，他们安息在神的脚下。你看那幅图画是何等何等的美丽。还有一点很重要的， 无论他们安营，无论他们清训，问题就是神的荣耀还在山上。神的荣耀如果在山上的话，你看神的荣耀一定要击杀每一个人的，对不对？但是很有意思在哪里？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科学家们在19世纪测量这块地方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我可以向大家挑战，我们去了好几次了，你只要到西乃旷野，只要看着，只要在这块地方，你不管在旷野的哪一个点，你都看不见后山，也看不见高出来的那个700公尺。为什么？很清楚，原来前面这一块高山是个大的磐石。那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高山完全被这个大的磐石挡住了。这个挡住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直接的光会照射在罪人的身上，所有他们看见的光都是反射的光，所以没有一个被击杀的。所以想想看，以色列人能够站在神的面前而不被击杀，这是神迹不是吗？这不是给我们看见人心，因人今天称义乃是因着信。今天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的磐石，我们所看见的荣光都是反射的荣光，都不是直射的。直射的我们老早就丧命了，但在基督里面我们能看见神的荣耀。所以你看见吗？虽然他们看见有火，虽然看见他们有荣耀，但是不要忘记那个山顶你根本看不见，所以直接的光你看不见。但是你今天所看见的那各种的情形是什么情形？审判的情形，代表神的荣耀要吞噬我们这些人。但是弟兄姊妹，当你看见那幅图画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他还站立没有被击杀，就是为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的主，就是那个苏沙法巨盘，就是那个基督做了我们的磐石。神创造这块地方的时候，就教导我们说：“你看见吗？我们没有被击杀。”这个天气什么天气呢？这个天气是这种的天气。好了，那现在呢？他们到了什么地方？到了这个山腰的地方。那山腰呢，大概就是这里有棵树，如果今天大家去的话，大概就是一棵树孤零零在那个地方，那里有一个很平的地方。但是如果你再爬上去不得了，再爬上去有三千个阶梯，那就700英尺的地方。那么那个就是摩西独自可以上到山上去的。那么好了，现在如果你到了这个地方以后，你看天气改变了。如果你在山下，你看见雷轰；到了这里呢，你看见你居然可以在神的脚下，你可以看见蓝宝石，你几乎能看见神。那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在西乃山应该被神击杀，神的律法要击杀我们，那在西乃山能够看见神，这不是奇迹吗？是什么东西叫整个气候转变的？什么东西叫我们看见山下是一个气候，山腰是另外一个？答案很清楚，我们再回到出埃及记第24章。第24章第8节，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所以现在我们记得，这70个长老他们都带着血。在山下的时候，神和百姓立了约，所以有所谓立约的血。那么立约的血呢，洒在这个百姓的身上。你看见吗？现在这70个人，一面有血，有血，另一方面有神的话，有神的吩咐。所以呢，他们就到了山上。所以弟兄姊妹，凡是带着山上带着血来到山上的，你看见整个气候就不一样。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得救的时候，你看就是在旷野里面那个天气。但是现在呢，你看见神告诉我们，神告诉这个长老们说，你们都要到我这来，远远的下拜。什么叫远远的下拜？远远的下拜就是脚下的下拜，在脚底下。在脚底下，那么很明，圣经明明说在脚底下嘛，你明白吗？在脚底下，但是虽然在脚底下，你还可以看见那个天像蓝宝石一样，大家可以看见神，可以吃，可以喝，可以享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只要在脚下，只要带着血， 你看见我们就能完全的享受。你要知道说，在这么多百姓里面，神特别分别的70个长老，他们能够坐在神的脚下。但是不要忘记，这个还不够，他们不过是远远的下拜，对我们来讲，在脚下已经好得无比。但是神说他们只是远远的下拜，唯独摩西要亲近耶和华，所以他们就摩西就上了700英尺的山，一直到山顶，然后40昼夜，声音说俯伏在神的面前。那个俯伏很明显的就是在神的脚前，在2000英尺只是在脚下，已经看见神，已经看见老板石了，蓝宝石了。但是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亲近？什么叫做脚前？什么叫做亲近呢？在亲近乃是脚前的敬拜，不是远远的敬拜。我们一蒙恩得救，弟兄姊妹，我们已经在脚下了，不再有真理，不再，你看见，不再定罪，我的魂啊，这是何等喜乐的声音。因为在基督里就不再定罪。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不只是70个人，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来到哪里，都已经来到了脚下，我们每个人都能看见神。但是你看见神呼召摩西从脚下来到了脚前，只有当摩西40昼夜匍匐在神的脚前的时候，他从山上下来，他脸上是发光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怎么敬拜？你不管在哪里，弟兄姊妹，你只要做礼拜，你只要聚会，你只要与主交，只要读圣经，你都是敬拜。但是许多时候我们也享受，许多时候我们也看见神的荣耀，弟兄姊妹，这是远远的下拜。但主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我们都是神的殿，来到心灵的，来到殿的深处，就是来到我们的灵，来到了我们最深处。那弟兄姊妹，在那里的敬拜才是什么？才是脚前的下拜。我们无论是在外面的，无论是用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我们这些敬拜不过外面的活动。弟兄姊妹，好的无比，蒙恩得救人都是好的无比。但是问题就是，今天你们用，你知道不知道有一个敬拜是更高的敬拜？那个敬拜什么？那个敬拜就是把我们提升到最高的层次，不是2000英尺已经够高了，但是不要忘记，现在呢是更高700英尺，一直到匍匐在主的脚前。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就是主给我们看见旧约的一些的图画。因为讲到会幕，讲到约柜，一定要讲到会幕，讲到会幕，一定要讲到西乃山。如果神要与他的百姓相会，怎么相会呢？一直等到神降律法，一直等到神把建会幕的样式给他图样指示给摩西，然后等到会幕建立起来，以色列人安营的时候，会幕在中间；以色列行军的时候，你看会幕随着他们，云柱火柱随着他们。所以弟兄姊妹，这一般的基督，这一般的以色列人，他们现在可以来到神的脚下。不过不要忘记啊，从旧约的角度只是一幅图画，他们真正经历了这些经历乃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所以感谢主，这一幅图画已经能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在神的脚下，在主的脚下。所以这实在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但是我想我们可能需要休息20分钟，所以现在呢，我们从现在开始休息20分钟，我们先有个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段话继续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继续对我们神说话，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